欢迎来到球员卡频道，本频道名称是 Google Car，这是讲述球员卡价格相关的频道为主。今天我的广播伙伴终于到齐了，基于前两集，一个是开场白，第二集呢是因为连线上有许多失误跟技术上不成熟，没办法邀请到。今天我们的 YouTuber 我虾球都不加凤梨啦，当然我都是直接讲我虾球不加凤梨，因为其实还蛮饶舌的。来，我们请我们的虾球再自我工商一下自己频道，欢迎拍手。
大家好，我是我虾球都不加凤梨的虾球，一个 NBA 看得不多，但是却喜欢写球员故事的篮球 YouTuber。诶，那个小六，我们今天的主题内容是什么？
我跟你讲，这时候观众一定会好奇说，为什么突然虾球会叫我小六？原因很简单呢，就是我跟虾球本身是车友，我们从车友到 NBA 都一直都有相关的接触。那就是虾球一直本身都有起重机的习惯跟嗜好。他有偶然的机会，他在换车的时候，我承接他一台我觉得还不错的重机。那台重机呢，有一个字是刚好是六。由于我今天请了一个来宾来进入我们的 podcast 频道，我也没有临时想到我该叫什么称呼，因此就在刚刚那15秒前，我就决定先叫我小六，先姑且叫我小六好了。对，这就是我的由来。
对，没错，就是我们没有梗，
对，这真的他
没
妈
有
完，
梗，
我真的完全没有谁。我们节目表也是大概只有一周前生出来的，完全没有
对，
任
没
何的
错，
惊
我
喜
只
声。
花了一个小时写稿。
对，我们就是一个谈话相关，就是谈话，纯纯谈话，然后很认真的，就是把我们想讲的就讲出来，
对，
顺
我
便
们
谈
很纯
吃。
的，我们很纯。
对，这批货就是纯。
可以，可以，可以。
OK，我们第一个谈话的主题就是最近蛮火热的全明星赛名单，不论是正选先发或者是替补名单出炉这件事情。那这个是大标题，主题关于全明星赛的名单出炉，对自己球员支持的球员有入选这件事情，我们来提供自己的看法。那以我自己的立场来说，我是小牛迷，一直以来都是在从热火逆转小牛冠军那一场出色的球迷。那能选到卢卡当曲奇，讲难听点，真的是小牛主升级
便
啊，
宜呀、
这是天意
库
啊！我
班
觉
有
得
烧香啊，
有烧香啊，他就是因为对德拉好才选得到卢卡，这就是因果循环。
有吗？你要不要看 Dennis Smith Jr.？
那我跟你讲，他去了尼克，我一直觉得他去了尼克也许会有一个大进展，结果去了到尼克，我不用说他不好，也许是尼克对他太残忍。最后他去了火柴，希望他一切都好。我前小牛球员，我也曾经期望过他啊。
别提啦，尼克那一次就是，你看纳克斯现在也要丢，你看到时候尼克是不是就要丢 RJ Barrett，对不对？这就尼克的问题啊，尼克日常。
一个，这都是尼克充分展现出，
Sorry。
不要，这一切都由后置解决的，相信我的。OK，尼克，这就是说非常体现社会大染缸，就是环境给你，球员自己打。所以我们等下会讲到的 Julius Randle，今年入选第一次明星赛
没
球
有
员，
负，
他，
没有负，没有负，Randle Julius Randle。
Julius Randle，真的，名字都讲不好，但我深刻记得他是我在湖人时期非常喜爱的球员，他就是展现出社会大染缸，凭着实力自己独闯，进明星赛也有一员的好球员之 一。
没错，我认同。
对，OK，那小球，对于你自己支持的球员有无入选感想，请你发表一下。
其实不是这样讲啊，因为一直以来很多人都知道，其实我对明星球员这种东西其实没有特别的关注。你知道我自己喜欢的球员，其实就是那种很常被明星赛边缘化，比如说这几年的 Bradley Beal，或者是像是还没转队之前的 DeMarcus Cousins，还有那个叫谁，DDR，就是 DeMar DeRozan，对。然后你再回头看，比如说我最喜欢的球员麦康利，其实呢，我对明星赛这种入选其实没有什么意外啦，因为其实你看明星赛入选基本上分成实力嘛，
对，一定
实
的。
力大部分，可是其实更大一部分是球迷的部分。
对，没错，他的欣赏啊。
对啊，那对于支持这些小市场球队的我来说，其实球员进不进明星赛我是还好因为毕竟球员这就很像总冠军赛，我支持的球队往往都是季后赛出局的那种边缘球队。对啊，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明星赛，我个人的看法是还好。
我觉得就像那个拿反指标一声大说的，我所支持的球员都会有不一样的新的开局。对，也许我们
没
所
错，
支持的球员就是反指标。
对啊，
对，我
没
们
有
最爱就
错，
是
我
反
是
指标的人。
习惯了。
可是我
那
刚刚
个，
听到那些球员们，要么是 DeMarco Cousins，看他个性非常火爆，那或是相反的 Mike Conley，沉稳朴实无华的球风，我觉得 明星赛反而变成一种哗众取宠的一点点味道，让球迷又爱又恨，就会自带流量，就像现在网红一样，对不对？
我认同这一部分，我认同，因为其实 NBA 明星赛除了票选以外，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NBA 官方想要炒作出一些热度。
对，
比如说举凡你看前几年的魏德加上德劳破纪录入选那一次，可是你再回头看这几年，你看卡特也没有破纪录入选，卡特不够资格吗？卡特够资格。一定够资格，对，但为什么联盟没有去做？就是对嘛，大家都知道了嘛。而且就算扣掉卡特好了，也还是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像近几年的 Rose， 他的人气不够嘛，也还 OK 啊。但
对，情怀依旧，情怀依旧啊。
其实就是取决于球员有没有炒嘛，有炒就有啊。
对啊，
这样讲会不会被那个啊？
没错啊，可是毕竟像这种主流媒体市场，最重要还是要看流量跟看观众的吸金度。
是的，
玫瑰就活生生的例子，他的情怀，我们的回忆依然存在，他的斗性，他的努力，我们都看得到，对不对？
没错，
低调朴实无华的个性，他始终在场上场下始终如一啊。
是的，
对啊，反而像 Bradley Beal， 他今年超破格，应该不知道破格这个词，他今年这一个球季打得非常非常厉害的表现。你看他先发入选，初次入选就先发，
他的表现其实一直都不错嘛。可是问题是，他跟当初庄沃的意思其实很像，就是因为华盛顿巫师队这一支球队对于外界吸引到的目光太少了，不然其实在实力上他是完全有资格进入明星赛的。
没错没错，而且奇妙的是，你看即便在首都华盛顿一样都是双后卫的情况下，John Wolf的锋芒硬是略略盖过一点点 Bill， 这是真的是浅显易懂的事情，没错吧？
没错，
对啊，从 John Wall 高中时期入选那个五支进场就知道这个人就是，我非常骚，我非常爱线，但我真的爆干讲超快的。
对啊，
对啊，所以 Bradley Beal 他今年可以顺利出头进入明星赛，而且获得先发资格。说一句实话，天运在我这啊，庄沃老大哥虽然走我很伤心，不过入选就是开心，
真的我认同。那这边其实我刚看到的数据，因为 Bill 其实目前是人生第三次进入明星赛嘛，
真的第三次了，我以为他初次
对对对对，可是因为 Bill 前几次我觉得他受吸引到的目光其实有点太少，这导致我也以为他今年是第一次入选，
真的没骗你，我真的吓到了。
对，可是回头去看 Bill 的数据，你会发现以 Bill 的数据来说，没入选其实反而是比较奇怪的事情
啊，可能是说那一季人才济济，像去年嘛，没错吧？
对啊，对啊，
对啊，像连江书童 Devin Booker 也是两次破格用替补的方式入选，可想而知西区的竞争之惨烈啊！
没办法啊，这种东西这就很像，如果今天那个麦康里身在东区的话，那其实我认为他应该就有机会进入到明星赛。
回归一句刚刚咱所讲的，个性造就命运啊！
对啊，
单单花天酒地跟球队闹脾气，依然获得入选。
这个一部分要讲说他也很强啊，实力还是有落差的。
啊，对啊，没错啊，单单真的是 S 级的实力，那康里很强很强，他绝对是 A 级以上的，对不对？
对，他的部分其实就是一个好的先发，但他的个性导致他不会去强出头，那这一部分加上他在小市场球队嘛，那所受到的关注本来就比较低一些。
说到小市场，一样都是灰熊出身的新人王 Jamari， 我也觉得很可惜啊，对不对？能力啊还有他的荣誉啊都不错，可惜今年我觉得打得起起伏伏，让他没有获得明星赛的认可。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这样嘛，你新人进来 NBA 的时候，你唯一要做的目标就是拼命，你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做好，甚至去要求更多的表现。你看像 Luka Doncic 也是，或者是Trae Young 也是，其实他们第一年他们的目的是拼上全力，然后去做好球，去争取机会表现自己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对，可是因为像第二个赛季，你会有更多的
撞墙期或者带挑战之类的。
对对对，因为你要去做好球队给你的任务，而且你不能只是拼命的打好球，你可能是要，比如说像 Donovan Mitchell， 他可能需要去整理好整队的进攻模式，他需要更加收敛去磨练自己不足的地方。对，这一部分就会造就所谓的第二年撞墙期，就像 Jamal Ren 现在这个样子。
对，来，我们接下来讨论到一样都是同一届，但是鹈鹕状元 Zion Williams， 他今年可以入选。说一句很实在，身为球卡做买卖的我看呢，他可以入选，我真的觉得不意外，因为他的卡价始终都远远高于 Jamari。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是像说本土美国人可以出现这么体能劲爆的，那当然以市场以 联盟都非常积极，让这位新星可以冉冉升起。那当然的，新人年赛季他打的真的是没到，真的是啊，有很好、很突出、很劲爆的 highlight。然而有许多稍显不足的，最常在网络上看到的，哎，他的膝盖可以吗？对不对？
因为其实像 Dion Williamson 这个样子，其实他的人气会好很明显嘛，因为毕竟他从国高中开始会出现一堆 highlight， 出现在 YouTuber 或者是 Twitch 上面。其实他在进 NBA 之前，早就已经累积了一定程度的粉丝量，
没错没错。
那这一部分其实也牵扯到，比如说像 Nike 背后的签约模式。以及 NBA 主要项啊，说到这个，就是很多人会质疑说，为什么 Zion Williamson 一进 NBA 就可以得到那么多的待遇或者是什么？那这一部分很明显嘛，联盟想捧。
对，
那这边不是说联盟想捧是坏事，其实历年来联盟就是一直在捧人，因为联盟需要新的招牌，你不能期待说 LeBron James 退休之后，你谁要来接掌这些
大旗啊，或者是说一个，
因为你看他虽然每场被主攻次数很高，然后再加上他前第一季一开始受伤次数很多嘛，那可是问题是，那是因为你只看 box 的，就是你只看数据的部分，你才会觉得他特别的弱。
嗯，放大他的缺点了、啊，一直放大他了。
对，因为如果你有在跟直播的话，你会发现他在球场上的
吸引对手这些的效果都十分优异，是真的。
对，而且因为他在球场上的工作之一就是突破禁区，他需要去禁区做对抗，这是他的工作。
真的。
那所以说他的被主攻数或者是其他条件，比如说一定从右手换到左手上篮这件事情，这个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他是一个缺点，他是一个诟病的行为。但其实就很像我们讲到 Ben Simmons 这样的球员，他不去使用他的缺点，他不去投射三分球，然后他应用他的优点去在球场上制造更多的机会，那这个不能说是缺点，我认为。
没错，真的。其实真正来说，我们都一直想用这种自己优点去打别人的圈。
那其实比如说我们看到像Russell Westbrook， 他继续投他的三分球或者中距离，你觉得这样有对球队比较有帮助吗？我是不这么觉得啦。所以像 Zion Williamson 这样的球员，尤其是他近期又把他的命中率给拉上来，他禁区得分成功的机会很高。这些都可以证明他就是这个联盟
十足影响力的人、啊、
对，他已经是一个，而且 你们不要忘记的是，他才第几年，他是一个新人。
对，他还在跑他的新秀合约，他还有很多的未来可以指。
对，那当然很多人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伤病的问题，而这一点我认同。你其实也不是这样讲，应该说所有的球员都是被伤病打败的。
就是想要伤病打败，我们就一定要讲讲说黄曼巴 Brandon Roy， 对不对？对运动员是最无解的、
哦、对啊，真的很可惜。 Brandon Roy 他其实生涯第二年吧，没记错就已经缴出很优秀的成绩了。
讲到伤病打击球员，今年第一次入选明星赛的公牛后卫 Zach LaVine 这位球员，
其实 Zach LaVine 我认为他早该在上一季就该入选明星赛。
怎么说呢？
因为他上一季的表现其实就已经符合明星赛入选的基本资格。
嗯哼，
那他其实我觉得 LaVine 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跟比如说像卡特或者是
D-Mag 吗？
对，他们的表现其实都是优秀的。他是一个很优质而且具备身高以及打球能力、组织能力还有优秀的投射能力的后卫。
嗯，
那可是唯一的问题是他有着跟康利很像沉默的个性
啊。对，没错，这是真的，很低调。
对对对对，
很低调。
这一点在球迷讨论上他就是一个劣势，所以才会导致他今年才入选。因为他今年的数据讲认真真的有点可怕了，
真的。他逐年逐年都在进步，想说当初从灰狼交易这支公牛，我当初的认为说他会不会就像 Michael Carter Williams 一样变成一种二号三号的后面的工兵或是角色球员。结果
没错没错，
破茧重生。
对，其实因为像 Zach LaVine 他已经受过膝盖的伤势了嘛，那其实像这种弹跳后卫，其实 NBA 一直不缺这种人，
完全是。
那他在到公牛之后，他能够逐年进步，我觉得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地方。
有鉴于 Zach LaVine 的第一次入选，还有 Julius Randle， 哇，我一直都把他讲成，
我知道，
一直幻想成像当年的大黑熊。Randle， 没有，我们没有对肤色任何歧视。不过两个都是中前锋的全能球员，我很怀念大黑熊啊，真的。
我也是，我觉得身为一位灰熊球迷，其实对 Randle 讲认真是称赞的。 虽然 Randolph 过去在拓荒者或者是其他球队其实会有一些负面新闻，可是他到灰熊以后其实就是人很好。
对，在曼菲斯那边真的是完全重生，而且在小市场的球队，你看像当年明星赛 Marc Gasol 啊 Zeb Randolph 还有谁没了吧？
哎，我记得差不多就这样吧，其实我也有点不是很清楚。
对，黑白双塔都入选，人在小市场能入选两个中前锋的禁区球员，可想而知那个时代他们也真的是有一席地位了、啊，真的。
就那个时候的灰熊，其实就目光都被黑白双塔给吸走了嘛。我家康利就是
讲到他低调球员，我们最后要讨论一下，今年也是首次入选的 Jerem Brown， 他在新人年时期，我有稍微关注他，原因就是第一个他的顺位高，那他的球风。一直以来我都也是像先入为主认定说他是一个体能球员之类的，然而随着同窗好友下一届的新人 Titan 出现，有一种余量意识的竞争情况下，这有催化剂，我本以为说Brown 可能被塞尔提克淘汰掉啊什么的，结果
没错，
他逐年在防守下苦攻之外，投射越来越稳定，然后在自己的效率上也十分的优异啊。
我也这么认为，
相对于 Titan 高效的进攻效率，然而在防守上，我对 Brown 还是有那么一点信心更存在，因为他的防守在塞尔提克的侧翼上真的是非常具有相当的作用。
这一点真的倒是这样，因为其实当初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其实会认为 Jerem Brown 在签下那一张合约之后是有可能，对，不要说摆烂，我们就说溢价就好了，他实际上可能不值那么多，但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在看球员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很多点，比如说这个球员他在团队中的定位。
没错，
比如说我们像看到像是Draymond Green， 大家一定都认为 Draymond Green 不值那个价钱，直到可能比如说像追追熊，他出了一些影片来解释 Draymond Green 在球场上的地位，
对，战术重要性，
对，还有大家不要忘记的是，他作为球员他在整个团队扮演的角色，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其实都只是比赛画面而已，可是他私底下在球队里面他扮演着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其实都是合约的一部分。
关于 Jerem Brown， 我们就不免提到他的卡价的部分，在他入选明星赛是，我记得替补的入选通知是2月24号，那正选是2月18号，那我们以新人年指标卡 Presume 系列，那选择的观察价钱是 PSA 10分，从2月1号开始采集的数据当中，像2月1号第一笔交易是21,000多元的成交价，那随着明星赛的公布时长开始，到18号一样有略显低一点，因为公布没有先发入选，那价钱落在15,300元左右。在入选的前夕前一天，2月23号，价格一样是15,000多块。不会因为他入选明星赛出货肯定价格有多大起伏，毕竟他同样位置的竞争者，比方说同队有 Tatum、LeBron James， 甚至说一样都是锋线球员，在层层的影响下，可能他未来的卡片价格上让收藏家也许会出价更多，竞争更高的情况，关于价格部分其实落在大约是$500左右。那一样是出货第一次入选的 Zach Levine， 他的价格一样是以 PSA 10分来抓数据，他的交易量在 eBay 上其实不多，第一笔就是在1月26号，金额是10,000元至12,000，然而到明星赛的正选公布2月28号，高达16,700元的成交价，可以得知他获得肯定影响到他的卡价足足涨幅有6,000多元。由于本次讨论的球员较少，我们增加 Kevin Durant 的讨论，他的卡价以 Troops 新人年 PSA 10分来看，今年 Kevin Durant 的入选明星赛，小球他的票是不是压过 LeBron 了？
AD 有压 LeBron 吗？那个票选的部分
没有超过 LeBron 对？
没有，第一阶段是超过。
由于本次球员介绍的卡价比较少，我们特别新增了 Kevin Durant 本季表现不会受 RGT 时间影响而更高效率的比赛表现，我们采取的卡片为 Tubes 新人年，我记得好像是编号44号，还是 Jerem Brown PSA 10的等级，采集的时间为2月9号到3月1号，2月9号的成交价为50,000块台币，然后随着明星赛的票选慢慢要公布之前，从56,000的2月11号成交价到2月15号的58,000，最终在公布当天先发入选的时候呢，最高的成交价 有64000块台币，随着时间的拉长，它的价格都落在59000至61000的成交价码。最近的价格有下修了，在2月25号的47000为它的最低成交价。充分可以了解说 ，Kevin Durant 在本季的表现，他的球卡成交价是不分上下的。我的认为，也许是他在比较奇花的大城市，就像虾球说的纽约，让他受的关注度变高，他表现不减的情况下，卡价也依然持续上升。好，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啊，我们再请虾球再工商一次自己的 YT 频道，来，虾球给你了。
哎呦，我是我虾球都不加凤梨的虾球。其实你们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直接搜寻虾球啦三个字，其实就会找到我的频道，虽然会找到很多阿基斯炒凤梨虾球的影片。对，没错。
OK。如果有对 Google Car 有一些提供一些想法意见的，欢迎传到我留下的信箱。目前我还在设法开通提供给观众联络的方式，未来我们会提供一些连结在虾球的 YT 介绍栏里面，那各位听众可以从虾球那边获取一些连结，聆听我们一些卡价的分析跟 NBA 本周的时事探讨。 OK， 今天节目到这边，我们谢谢虾球今天的到来与解说，晚安。
谢谢小六，晚安，
拜拜。